第38回啊，在37回里面，他们组织了海棠诗社，一些十几岁的小孩子在探春的这个发起底下，大家就组成了这个诗社。刚好贾云这天送了白海棠花来，所以他们就针对这个白色的海棠花开始写诗，用七言的八句律诗，加上13元的限韵，加上盆、魂、横、昏这四个字的押韵的关系，用很严格的游戏规则去写诗。那我不晓得，如果这样的游戏规则对现在的阅读者会不会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啊？一方面，也许我们现在写律诗的机会不太多了，对于什么叫对仗、什么叫押韵、什么叫平仄，可能不太习惯用这样的方法去写诗。可是我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到的是说，在写诗的过程，如果我们真的把诗当成一个 game， 一个游戏来看待，那对于成长的青少年，他在这里面学到所有的声音、所有的字、所有的词汇之间的非常微妙的配置关系。那比如说我们提到说，他们决定要限韵，要用什么韵，那就问一个小丫头说，你来发一个声音。这小丫头刚好靠在门边，就说门，所以就决定了今天写诗的押韵是 N， 就叫做13元。所以他们就把那个13元的抽屉拿出来，所以显然这个诗是有很多道具的。那这个抽屉里面是把所有 N 的韵全部放在里面，花盆的盆、灵魂的魂、痕迹的痕、黄昏的昏，都是 N。所以我们才开始知道说，我们现在在用的一个语言这个东西，每一个字有一个声音，而这些声音是有它的质感的。 N 是一种质感， E 是一种质感， ON 是一种质感， ON 是一种质感。我们很少去想说，哎，我们说这个人讲话铿锵有力，铿锵是声音，是在讲声音，不只是内容的问题，是说他在修辞学上，他的声音可以构成阴阳顿挫，他可以打动别人，或者让别人记忆或者说服的时候，他是跟音韵学有关的。所以我们提到的修辞里面，包括对一个文字的意思、文字的形象组合、文字的声音有充分的了解。所以也许这个游戏当中是这些孩子在玩文字、玩声音，因为13元把所有的 N 拿出来了。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所有的限韵的韵这个问题。我记得我们在不同的场合会提到说，古代把不同的字分在不同的韵部，每一个韵部放在一个抽屉里面。那今天如果我在电脑上，我打出一个声音出来啊，用注音打出一个声音出来，它会出现这个声音里面的所有的字。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经验，看到原来这些字，你看一下，你会发现它有共同的某一种倾向性，因为过去的这个造字以及字的声音当中，它会形成一个质感的分类。质感的分类是最不容易了解，因为它并不是意思，而是声音的质地。我说声音的质地，说 on on， 它是共鸣音很大很大的，所以我们说好像黄钟大吕，好像国乐当中的一些大的乐器演奏出来的声音。可是像其为韵，就是一的韵，一的韵本身是比较闭口韵，它的共鸣的部位非常的小，所以凄凉的凄、寂寞的寂、离别的离、依靠的依，当我们把所有的一在电脑上打出来，你会发现它有一个共同的质感，它比较的低，然后调性比较的悲哀，常常是比较细腻的感情。好，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原来汉字的音本身会构成另外一个质感的传达。所以当我们讲说江阳韵、昂的韵、中东韵、翁的韵，江阳韵跟中东韵通常都拿来写比如说颂歌，或者是这种很大气的东西，注意满江红的红翁，这个时候他才可以把一个气势用共鸣的方式把它传达出去。那如果是送别的诗，他就常常选其为韵，一、离、寄、七这一类的低维的韵部。我想我们先把它比较分成大家容易懂的，叫做开口韵跟闭口韵。 闭口运就是你口腔不必打得很大，这个声音就会发出来的声音，跟口腔打得很大，共鸣的部位显然震动到鼻腔的这种运，我们叫开口运，它的震动性大，所以它传达出来的讯号也是比较堂皇啊，我们说堂皇这种感觉的，比较有一种壮大的感觉，它那个音在撞击的感觉。那当然有一些运，幽求运，比如说O 这个运，他们是在中间的，然后情感比较委婉的。比如说幽求运是在讲 O， 你可以看到有多少字在 O。如果大家去打一下这个 O 运部出来的话，秋天的秋，喝酒的酒，上楼的楼，都是跟 O 有关。我现在没有在写诗，可这三个字加在一起，其实产生了一个很奇特的感觉，秋天喝酒上楼，它就开始出现心情的东西。所以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如果我们用这个东西去回想，我们在讲三十七回的时候，就盆、魂、痕、昏这四个字还没有写诗，其实已经有感觉出来了。花盆的盆，灵魂的魂，泪痕的痕，黄昏的昏，这四个字。所以你已经感觉到这些小孩子在玩这个游戏，可是抽出了这四个字的时候，这四个字已经决定了一些基本的调性，有点像我们在画画，就说基本的颜色已经出来了，只是看你怎么去组合了，你是在这个颜色组合，或者说在音乐当中的基本的调性已经决定了，啊，决定了基本的调性。所以我想在三十七回三十八回里面，在其实在讲非常本质的创作，就创作是跟你所使用的元素有关的。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画家给我们的感动，他的色彩一直在某一个调性里面在走，就是每一个画家他的调色盘里面他要可以用的色彩都可能上百种。可是你会发现，比如说我们知道毕卡索在1904年我们叫蓝色时期，他整个调色盘里面都是灰蓝色调，这个灰蓝色调决定了毕卡索创作里面的某一个忧伤的调性跟感觉，他很多颜色他都不碰的。那这个蓝色灰色其实就是盆魂痕昏这几个字。那么所以我希望大家这样子可以了解到，就是说这个是跟我们在讲修辞有关，就是每一个人在运用词汇跟自己画画的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的一个色彩调性，你到最后你会觉得很有趣。我一个朋友每次画展，我就看他穿着衣服站在画前面，那个颜色，他的衣服的颜色完全跟他的画是在一起的，就是因为它里面一定有一个特性，我们叫 style 风格啊。一个人的风格绝对不是画画是一个风格，做人是一个风格，它一定是关系有关系的。就是你看他的画，然后你再看他的人的时候，他的色彩其实在寻找他自己内心世界的东西，他透露出来的可能是某一个调性，这个调性绝对不会说画里面会跟他的衣服完全相反。好，所以我想这样子大家可以了解到，三十七回、三十八回很重要，其实是在讲美学的品质。就是美学本身是在讲质感的，我怎么样运用这个质感把这个品质能够传达出来。所以音乐最明显啊，我们在听，如果听音乐听惯了，你大概一听这个你就知道，啊，这是贝多芬，一听你就知道这是德布西。那德布西永远在那边飘的，所有东西都不重的，因为他运用到的声音组合的元素跟另外一个艺术家绝对不一样。那贝多芬一通常都是重的。好，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他们在好像在玩，可是这个玩当中学习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所以我一直觉得有趣的是，我们今天提倡艺术人文教育、通识教育，想尽办法开一大堆的课，可是常常看到，哎，这个学生怎么穿这样的衣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课并没有发生作用。因为其实不是课的问题，是心灵寻找的问题。就心灵寻找，刚才提到说宝玉为了关心他的妹妹探春生病了，所以要送荔枝去，那个就找了一个白玛瑙蚕丝的碟子，说这样子配荔枝才好看，这个是真正的美学。因为他学到美学上什么颜色应该搭配什么色彩， 所以它不是课程，它是一个在生活里真正从视觉、听觉、嗅觉、触觉里面去感觉到东西存在的状态。而且送过去，探春一定懂，说：“哎呀，真好看，留着吧，碟子也留下来。”这个荔枝放在白玛瑙蚕丝的碟子上，真是好看。我们开始知道说，美其实是从生活的教养里面慢慢完成的东西。那这个东西绝对不是形式，你定很多的形式，怎么去打分数，怎么得到学分，其实都没有用啊，完全没有用。所以好几次，你有时候跑到官方开会，什么讨论艺术产业、文化产业，一进去你看到所有的布置，你就快昏倒了，这样，因为你就知道说，好像所有东西都变成形式。那有时候参加国建会到总统府去，看到那个总统茶会四个字，就是用那个亮片，彩色亮片，就跟那个所有的槟榔西施摊的东西用的完全一样，我吓一大跳，是吧？怎么会是这样子用法？那这个时候你会知道说，所有的那个美并不是因为你想要它就一定有，其实在生活里是慢慢要培养起来的啊，因为它不可能说了一句哦我就懂了，没有那么简单啊，他必须是很多的感觉的寻找。所以这些小孩子所做的游戏，在那边好像在写诗啊，玩来玩去，他事实上真正把美学的东西入于神髓啊，入于神髓。他知道盆、魂、痕、昏这样四个声音产生的感觉是什么啊，我们听起来都很像啊，盆、魂、痕、昏，可他可以差别那里面的一点点小东西，去把它放进第二句、第四句、第六句、第八句，他把它放进去了。那我想画画的朋友也知道说，一般人分不出来的这个灰跟另外一个灰的差别。可是比如说我们家里面要粉刷了，那个人拿出色谱出来的时候，我说我要灰色调，他就拿出可能四五十张都是跟灰有关的。然后你在里面有时候你会发现，前一张跟后一张你对着那个光在看的时候，你根本肉眼有时候觉得它没有差别，可它是有差别的，因为暖色系多一点跟冷色系多一点，那个灰是不一样的啊，它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在学一个细致的东西，这个细致是说所有的感觉要能够把所有天赋给我们的潜能开发出来啊。我们说视网膜上可以分辨2000种色彩，所以如果不去开发的话，这个色彩感出不来。那怎么样去觉得墙的灰跟桌面的灰它是不同的灰？那在肉眼上可以判断，也会感觉到墙上的这个灰跟桌面上这个灰，它在不同的状况，它在光的波长上会产生不同的质感。那这些是从生活里面来的啊，生活里面慢慢学到的一些东西。所以刚才提到说那个白玛瑙蚕丝的碟子，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看到说，哎，什么叫白玛瑙蚕丝？因为玛瑙有一种玛瑙，天然的玛瑙是白，纯白色，可是里面有一种像乳液状的东西在里面流动，那个叫蚕丝啊，蚕丝，所以它是白色，可是里面大概有一种浅灰色的细纹在里面，所以用那个东西来衬托鲜红的荔枝，他们会觉得这是特别好看的啊，这是一个美学经验。可是美学经验在生活里面去完成的时候，它是非常具体的啊，非常具体，也就是东方西方都会谈到的品味 taste 啊，那它绝对不可能速成啊，因为速成里面学不到这个东西啊，因为速成只是一个消费的过程。所以我很希望说大家在37回或38回感觉一下这些小孩子在游戏里面怎么样慢慢把他的感觉世界打开了，甚至把他的知性世界跟理性世界以及感性世界一起打开了。每一首诗出来的那个感觉啊，偷得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他对梨花的花蕊曾经观察过，他对梅花那种轻到好像没有肉体存在，只是魂魄存在的感觉他也了解，他才会写出偷得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那么这样的诗句出来，你就确信这个十几岁的孩子他的美学教育完全成功了。他绝对不是说上了几堂音乐课、几堂美术课、几堂国文课才能够决定他有没有美的学分，美的学分是没有办法打的。好，所以我想我们几乎现在每天都看到大声疾呼的人认为社会里面太缺乏美，应该要多一点美学的教育或人文教育，可是我想是内涵的问题以及是人的品质的问题啊，怎么去规划这样的课程，甚至 它可不可能真的不是课程，而是一种游戏？就是好的游戏会让孩子在这里面安静下来，以及去玩出所有的质感出来啊，很混很混这种东西玩出来。我们也看到三十七回最后，薛宝钗跟史湘云睡在床上，还在那边聊说：“哎，那明天我们写菊花，那菊花要怎么写？现在是秋天，写菊花很好啊，刚好是对的。可是菊花写的人太多了，陶渊明写菊花就写了一大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你还能够比他写的更好吗？”好，最后他们就说：“这样好了，用菊花做宾，用人做主。好，用。”菊花做宾，人做主的时候，其实最有趣的一点是说，人看菊花是有很多种不同的可能的，所以菊花的这个思考就会被拉开来，所以他从异菊、仿菊、重菊、对菊开始一直拉到最后残菊，那么是让我们感觉到菊花原来这么简单，可是人的一生跟菊花的关系是可以拉开来变成时间的很漫长的回忆的。如果我们阳台上种过一个盆景，这个盆景是一个对象，可能是一盆菊花，可是你在当初想要有菊花，想要去买菊花，到买到菊花，到在阳台上养了这一盆菊花，到可能去为它浇花，然后感觉到太阳大了一点，赶快把它移开，怕它晒坏了，所有跟菊花的关系其实是有细节的。那美是什么？美是细节，美是非常多的细节。那如果是粗糙的话，这个菊花就是菊花嘛，而且有一天枯掉了，觉得哎呀真倒霉，花了50块买了一个菊花死掉，就把它拔掉就算了。可是它还有梦菊，还有菊影，还有残菊，它还在继续写下去。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叫做文化，文化是使生活里面从粗糙变成细致了。大家都听到唐朝的诗句里面说，留得残荷听雨声，因为过去都觉得荷花残了就不好了，所以把荷花都割掉了。可是有一个诗人说，残荷不见得不好，因为残荷是枯老的荷叶，所以雨秋雨来的时候打在残荷上，那个雨声刚好是最动听的，所以留得残荷听雨声，结果使得很多的庭院就开始留下残荷。这个是我要谈到说什么叫文化，文化是使生命里面更多一点珍惜，原来不好的东西有可能转成另外一个欣赏的心情。就是残荷根本是垃圾，在夏天荷花开完以后，残荷是要当垃圾丢掉的，可是因为一首诗，留得残荷听雨声，我们看到江南很多的庭院特别出现秋天赏荷叶的雨声的雨声亭出来，就是专门听雨声的亭子出来。那么这里面是说，美是可以不断创造跟扩大的，啊，在生命里面创造出美的经验出来。所以在薛宝钗不经意跟史湘云谈到的12个不同的对待菊花的态度，其实是一个人对于菊花心情的扩大。我们可能不是菊花，我们也可能是自己在家里吃的一碗饭，跟他的所有的关系，就是如果有宾有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任何一个部分，或者说这一天，五月的这一天，我对这一天的感觉，我在这一天里面所得到的，跟我过了以后再回忆的这一天，这一天就拉长了。啊，它不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24小时，它变成在生命里面对它的期待，在当中的享受，过了以后的回忆，它就拉长。所以大家等一下可以看到他们在写这12首菊花诗的时候，我觉得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东西，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可不可能这样子展开来，因为不展开的话它就是一个菊花而已，而且大家也觉得都落俗套，因为这么多人写菊花不可能有新意，可是相信文化的人一定相信任何东西可以再创造，所以菊花就变成12个新的主题啊，被拉出来。好，然后到了这一天，我们看到 薛宝钗为史湘云安排好了一个很好的活动，让她做主人，做东道主，就说秋天桂花开了，那桂花开得很美，所以这个薛宝钗帮她准备了好几楼的大螃蟹，所以吃螃蟹赏桂花同时可以写诗啊，变成一个，我还是要讲其实是游戏，可是玩的新奇啊，而不是玩到现在有时候大家一到周休二日每个人回来以后说哎呀真无聊，都是人，然后玩不出新花样出来，你觉得很累，然后到哪里都是人，然后都是烤肉，全部一样的这个东西，然后所有的土产都一样，都没有差别性。好，我们就可以看到，因为创造力失去了，当创造力失去的时候，玩其实是玩不出什么花样出来的，所以薛宝钗才会跟他建议说哎，我们就弄一些螃蟹，因为玩当中有一些主题，那因为是秋天，蟹最肥的时候，几坛好酒就够了，然后又赏桂花，所以就邀了贾母说来赏桂花。可这一天到38回的时候，我特别希望大家注意一下贾母是谁。如果我今天出一个题目说读过《红楼梦》的人谈一下说你对贾母的感觉，那很多人说啊是一个老太太啊怎么样，很多孙子在面前这样。可是38回很有趣，就是贾母被邀来赏菊花了，她很少到大观园来，因为大观园是一个青春王国，都是15岁左右的小孩子住的，贾母平常不会随便跑到大观园来。可这一天这些小孩子很有兴致，他们说请贾母来赏桂花，所以贾母很高兴说哎呀，这些小孩子，你知道有时候到这个年纪，有时候小孩子说要找你去玩，你都不知道真的还假的，因为想说他们为什么自己不去玩，是不是不好意思，觉得你太孤独了，该快进老人院了还才来找你。可是贾母这天真的很高兴，就我们忽然觉得贾母是一个老人，可是老人的孤独里面他有青春的回忆。所以下面有一段我觉得写得非常精彩，是贾母第一次回忆了他的少女时代，你在《红楼梦》其他很少看到，因为她是一个老太太，每天坐在那边很权威，所以大家都不觉得她曾经年轻过。然后这一天她在玩的时候忽然说哎呀，我们家以前有一个亭子叫枕霞阁，那个亭子我还在那边玩过，后来我太调皮了就翻过栏杆就掉到水里去了。好，我们看到贾母，你从来没想她会掉到水里，你也不太想说哎，她穿泳装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有很多的 image 是连不在一起的，我们那个图像连不在一起，因为人物是被固定的。可《红楼梦》的了不起是说没有哪一个人是固定的，她现在是一个老太太，她年轻过，而所有的年轻的孩子有一天会变成贾母，所以她其实在讲生命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刚刚讲从一局到残局为什么需要12首，因为生命本身是一个同样一个 pattern 的延续，从青春到老。所以贾母那天很多话啊，回忆了好多事，说掉到水里去，头碰到那个亭子的木头的钉子，碰出了一个坑出来。他说：“你们看我这个鬓角这边还有一点痕迹，一个凹下去的地方，那就是当年碰的，已经大概是50年前的事了。”可是贾母忽然会讲到我当年碰到的那个痕迹，好像他的肉体上留下了一个青春的记忆。他必须要讲到这么具体的东西，你才会觉得蛮动人的，就是一个老太太忽然跟你讲我小的时候掉到水里去然后如何如何之类的事情。所以我会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跟一个老人在一起，我们可以呼唤起他的青春啊，呼唤起他年轻时候的记忆，因为可能他自己也已经觉得他天生下来就是一个老太太了。可是我觉得人生的对话里面最精彩的对话其实是你自己的青春跟老年的对话啊，他会有这种呼应的关系。好，所以也许大家等一下读一下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贾母这一天的某些回忆的东西。好，我们看一下文本啊，他说话说宝钗湘云两个人记忆已妥啊，两个人一个晚上不睡觉在那边商量说明天怎么样子去举办这个诗社的会，一宿无话啊，一个晚上后来没发生什么事就不谈了。 那第二天湘云次日就请贾母等赏桂花，就以贾母为主客，请大家一起来赏桂花。贾母他们都说倒是他有兴头，需要扰他这个雅兴。好，你看老太太非常高兴，因为我刚才提到说大概现在都是大人在决定说，哎，我们今天到哪里吃饭啊之类的。那有时候真的可以把这个机会给小孩子说，哎，你们觉得我们今天这个周休二日去哪里玩，由他们来设计。所以你会看到这一天是几个十几岁的小孩子，他们来做主设计，让贾母来玩。所以贾母他会特别高兴，因为平常他很权威，贾母讲是什么就是什么，没有什么人敢反驳的。那王熙凤算是最大胆的，可是基本上大家都遵从贾母的所有的权威。所以我觉得在上位的或者年纪大的其实很悲哀，就是说他到最后他根本没有可能了，因为没有那个平等的可能。可是这一天你会看到贾母试图回来做少女，找回她的少女，找回她的记忆，找回她的青春。她讲到的是她没有嫁过来之前的事情。我们知道在古代这种女性结婚就是第一次的少女的结束，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人家有时候学生结婚去看他们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我就跟他们说以前做媳妇啊，这天都要哭得一塌糊涂的。那他们不太了解干嘛结婚那么开心，为什么要哭。可是我相信那个哭你可以了解，你看到小津安二郎所有的电影当中那个出嫁的女孩最后是最惨的那个状况，因为少女结束了。所以因为你做媳妇本身是有很大的压力的，所以贾母嫁过来以后曾经辛苦了很长一段时间，从媳妇这样做，从孙媳妇到儿媳妇这样慢慢爬上去，今天她是贾母了。所以其实她有一点也在纵容这些孩子在没有结婚以前能够无法无天一下，因为嫁出去你都不知道嫁到哪一个家，你做那个媳妇未必好做。好，所以这一天等于是一个假日。我们在三十七回已经讲过贾政不在家，贾政这个爸爸老爸被派出去做学差去了，所以这个家里面的小孩子也很乐，因为爸爸不管功课了。那老太太也很乐，因为没有儿子在那边不必摆那些规矩了，所以祖孙老年跟青春开始有了对话关系啊，有了对话关系。所以贾母非常非常高兴说啊，一定要扰他这个雅兴。你看他一点都没有推辞说啊，不要啊，你们小孩子也没钱的，干嘛请客啊什么之类。他好高兴说啊，一定要打扰一次咯，一定要扰他这个雅兴。所以到了中午，果然贾母就带了王夫人、凤姐还有薛姨妈就到大观园来了。我一直提醒大家大观园是什么地方。大观园是一个青春王国，大观园是贾元春回来省亲以后应该要封闭的园子，因为娘娘回来过的地方不准再有人进来。可是贾妃这个娘娘特别颁布了一个命令说这个花园盖得这样好不可荒废了，所以特别颁布一个手谕让所有她的弟弟妹妹们住进花园去。所以这个16岁进宫作为娘娘的贾妃其实是失去青春的人，在她的保护下给这些弟弟妹妹们有一个玩的地方。所以大观园里的小孩子是特别快乐的，因为他是一个青春王国，他可以躲避父亲母亲那边的伦理，他变成一个独立的一个王国。所以今天是这些人到花园来了，好像重新回到他们的青春。中国古代我们一直提到说因为他的儒家伦理太严，所以幸好有一个东西出现就是花园啊，游园就要惊梦。所以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花园都是青春里面可以逾越规矩的地方，他绝对不敢在伦理的厅堂里面做任何事情，可是一到花园他就可以犯规了。那么这个花园其实在心理学上是这个民族的一个越轨的地方啊。所以如果你读古代的戏剧小说，你看到所有青年恋爱都在花园啊，幸好有这个园。所以我觉得它是其实是一个蛮象征的一个东西。那贾母就说在哪一处比较好啊？要赏桂花，那什么地方赏桂花最好？那王夫人就说老太太爱在哪里就在哪里吧。你可以看到儿媳妇讲话永远说婆婆你说在哪里呢，你说在哪里就好，这完全是伦理，完全是伦理。我们看到凤姐比较好，凤姐因为是祖母很疼爱的，就贾母非常疼爱的一个孙媳妇，所以凤姐就比较会有建议性。可是你看到王夫人是儿媳妇永远不敢讲话，他永远都说老太太你觉得哪里好就哪里好啊！这个我一直要提到说这里面已经没有自我个性了，他完全就是伦理 啊，你高兴在哪里就哪里，那不要管我们喜欢在哪里。那王熙凤就说，我们到藕香榭吧。好，注意榭，木字边的榭，是中国园林当中一种特殊的建筑，盖在水边，四面没有墙，可以直接去跟水发生欣赏的关系的，叫做榭。所以藕香是因为种了荷花以后有藕的香味，所以它是靠水边，是在湖边湖中间都有可能，有的时候就用一个路桥架起来，架在水上的一个建筑群叫做榭啊，藕香榭。那凤姐说藕香榭已经摆好了啊，已经摆好了这个准备要吃螃蟹的地方。那边山坡底下有两棵桂花，开得非常非常的好啊。那桂花其实如果大家有机会一定要看老桂花，那种三四十年的老桂花，那个香味很奇怪，桂花小的桂花很少，那个香味很浓郁。那三四十年以上的老桂花可以开到差不多两层楼高的时候，那个桂花的香味非常惊人，尤其到秋天的时候。西湖旁边有很多老桂花，你可以感觉到那种就是在秋天的时候，它刚好变成秋天最特殊的一种风景啊，在嗅觉上，因为通常你都是先闻到以后你再开始欣赏，就是它的花本身不大，我们叫做金桂啊，都是金黄色的啊，金桂。那么所以它就这一天就以桂花为主来赏桂花了。他说那边两棵桂花开得好，那么河里水又碧清的啊，因为靠水边，所以水非常的清澈。如果坐在河的当中亭子上啊，就是藕香榭上有亭子，亭子是在水的正中央的啊，所以在河的当中亭子上不是很畅亮吗？那畅亮是开阔，就是秋天是要赏秋景的，而秋景是树叶大部分都凋零了，所以视觉特别远，所以畅亮就是说如果树叶多的话光线不容易进来，不是那么亮，比较暗。那叶子掉了以后那个畅亮就是眼睛特别明亮特别远的那个感觉啊，岂不畅亮。那看着水眼睛也觉得清亮啊，就是王熙凤做了一个建议。那贾母听了以后说这个话很对，这话说得很是，说着就引了众人往藕香榭来了。下面有一段是非常形象化的描写，这个形象化很有趣，就是你看到贾母不太到大观园，不太到大观园，也不太有机会在大观园一个人在那边走来走去游园。那么这天是贾母游园，那贾母游园大家都很小心，因为大观园当中有很多的设计是弯弯曲曲的高高低低的，因为庭院一定是比较复杂的整个动线。那贾母老太太通常都是坐轿子有人扶着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她有点怕怕的。那么下面就可以看到她用她的身体动作带出大观园里面这些小孩子在里面玩的那个青春王国的世界。我不晓得下面我就觉得有一种暗示，就是贾母忽然从老年重新回到青春王国，那个青春对她有一点不习惯，刚开始有点不习惯，好像觉得有点危险，因为青春是其实不太守规矩的。可是贾母在这里忽然觉得好像有一个落差的感觉。好，我们看到他就跟大家一起到了藕香榭啊，他就介绍说原来这个藕香榭盖在池子中间啊，它是一个水池中间的一个房子，四面有窗户。大家知道藕香榭是惜春第四个女儿住的地方啊，就是他的院落，所以四面有窗户，左右有曲廊可通啊，四面都有这个走廊可以围绕。那也跨水接岸啊，也跨过水，有一些桥可以接到岸上去。那后面又有曲折的竹桥岸接，有竹桥，因为这个建筑群盖在池子中央，它当然要有很多的通道通到岸上去，可是是架空的，那后门就是一个竹子的桥，所以大家就上了竹桥。好，注意一下，贾母平常绝对不会随便上竹桥，竹子的桥可能大家走过啊。以前我记得溪头有一个竹桥，你走上去就晃的，因为竹子本身的弹性非常好。可是竹桥当然是一个趣味，因为竹桥本身架在水面上的时候，它大概不能容很多的人， 可是你在走的时候，你会觉得竹子的弹性本身的那个晃动性跟水的关系会产生另外一个趣味，所以年轻人就会在竹桥上特别皮这样子摇了。吊桥也是如此，我大概小时候我觉得每次上吊桥就要一直跳跳跳跳到旁边人都不敢过来，因为你觉得你自己不怕。好，那是年轻想要表现的东西，可是现在不是，现在是贾母在走这个竹桥，那他就表现出贾母其实很怕啊，因为年纪不一样了，那大概年轻时候也是皮的，可是你忽然觉得他这个时候在竹桥上战战兢兢。那凤姐非常聪明，凤姐赶快就过来拖着贾母啊，就是说有丫头扶着还不算，凤姐要让她放心，就拖着贾母，然后嘴巴里就安慰她，鼓励她说：“老祖宗只管迈大步，说你不要怕啊。”就有点觉得贾母在那边不敢走了，就是磨磨蹭蹭。她说：“迈大步，你就大步走。”啊，老祖宗只管迈大步，不相干的。这个竹子桥规矩是吱吱嘎嘎的。好，意思说这个竹子桥本来就是有弹性，然后你走在上面就吱吱嘎嘎叫，摇摇晃晃，可它不危险，它其实没事的啊，只是让你觉得晃得很厉害。所以他们就走过了竹桥，就进到藕香榭当中。那藕香榭栏杆外面放着两张竹子做的案。好，注意竹子的家具都比较轻，所以通常是临时搬动的家具都是用竹子。那如果像紫檀、黄花梨这种高贵的家具，它很沉，所以通常比较是不动的。所以竹子的家具，因为这一天他们有一点半户外在野餐吃螃蟹，所以用了很多竹子的家具啊，就是放着两张竹子的桌子，一个上面设着杯煮酒具。啊，就是喝茶的茶杯、筷子，煮是筷子，喝酒的一些器皿。那一个上面设着茶洗茶鱼啊，这些泡茶时候用的一些盆子啊、茶鱼、倒剩茶的东西，各色的茶具。那有两三个丫头已经在山风炉煮茶啊，开始在煮茶了。注意，煮茶跟沏茶是很不一样的啊。就是一般讲起来，元朝以前通常是煮茶。所以我们沏茶的习惯是元朝以后慢慢才带出来的，煮茶是用锅子煮的，是一把茶饼啊做成的茶饼、茶砖碾碎以后，加上盐、加上佐料、加上生姜末去煮的，而且不断一面煮一面要加水，所以有一点熬的意义在里面。那这种煮茶的方法是从唐代一直传下来，大概到宋的时候都还是用煮茶法。那么沏茶就是我们现在用水冲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两种方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并行，就是有时候是煮茶，像我们现在有时候看到像客家的擂茶这一类东西，它有时候还是煮，啊，还是用煮。所以你看到这一天，因为吃螃蟹，可能要解腻味或者腥味，所以他们在煮茶。那这个茶本身有可能有特殊性，因为在有时候我们看到《红楼梦》里面喝什么老君眉，它就是沏茶。它是用水冲的沏茶性的东西，可这一天你可以看到在山风炉在煮茶，那另外一边有几个丫头也在山风炉在烫酒。注意，秋天是蟹最肥的时候，蟹最肥的时候，蟹通常要配黄酒啊，配黄酒。那黄酒通常是要热的喝的，我们很少烫高粱酒，可是黄酒通常是要热的喝，那也能够解腻，而且也能够驱寒的。所以他在这里就很明显已经是螃蟹宴，啊，所以煮茶煮酒。那贾母很高兴啊，就说这个竟然想得这么周到，而且这个地方啊东西都干净啊，在这里真是好极了。那湘云就笑着说：“这是宝姐姐帮着我预备的。”啊，就是湘云也是一个非常直率的一个女孩子，虽然这一天她做主人，可是她告诉贾母说是宝钗帮我的忙啊，如果不是宝钗，她根本没有钱买这些螃蟹，准备这些菜肴。就是前一天晚上我们在三十七回已经讲过，她大喇喇说：“哎，明天我来做东道。”就宝钗回到家里才偷偷问她说：“你拿什么做东道？你根本没有钱呢，你在家里面婶婶又不给你钱的，那你要请客，你总是要花钱。”最后宝钗就说：“由他们家里面的伙计家里送几篓螃蟹来帮他。”所以他就很直率地告诉贾母说：“其实是宝钗帮我的忙。”那贾母就说：“我说这个孩子细致啊，就是宝钗很细腻。”所以你可以看到《红楼梦》 贾母从藤黛玉慢慢越来越多对宝钗的赞美，所以已经大概确定贾母希望的媳妇孙媳妇已经不是黛玉了，已经是宝钗。可是是慢慢转，这一次也是一次，就是说这个小孩子很细心啊，很细致。因为他原来疼黛玉，只是因为黛玉是他最疼的女儿，贾敏的女儿，所以有一点把他对女儿的那个爱转到了黛玉的身上。可是现在他疼宝玉的部分是说，宝玉将来要持家要成家，这个媳妇一定要能干的，要能够安排事情，那黛玉他真不行。那所以这里面其实可以看到贾母本身对于这些身边的一些女孩子，她也有她的一些选择啊。那说她很细致，凡事都想得很妥当啊。一面说，一面就看见挂在藕香榭上有两个黑漆嵌棒的对子。记不记得我们上一回讲三十七回讲说，所有作诗的基础在对联，所以对联是无所不在的。你到天后宫去看，到处都是对联。那如果你真的要学修辞学，那里面都可以学到，因为上联下联中间都有对仗的关系，词汇怎么用的关系啊，所以在生活里面对联就已经存在了。什么叫黑漆嵌棒的对子？就对联通常我们说，我们到一个人家里可能是书法写的，在纸上面的。可是在藕香榭，注意藕香榭是一个水边的亭子，如果是纸写的东西非常的受潮，而且它有一点半户外的感觉，这个亭子，所以它是用黑漆的，就是木头漆了黑漆，里面镶贝壳，就是螺田的，就所有的字是螺田镶出来的。其实在台湾我看过这种对联啊，就是比较讲究的大户人家过去那种螺田，就是我们现在是用贝壳镶在家具里面，可是它这个是对联里面的文字是用贝壳镶的，所以叫做黑漆嵌棒啊，棒是蚌壳，用贝壳去镶的这个对联。大家知道贾母是不识字的，没有读过书的，所以他看到对联，可是他知道是对联，可是他不知道里面讲的内容什么，他就叫湘云说，湘云你念给我听听看，这两句是讲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所谓的诗并不见得一定是视觉上的看，有时候是听。为什么我们在乡下碰到一些老先生老太太在鹿港啊，在美浓，你会觉得他怎么出口就是诗句？因为他看戏看得很多，戏剧本身可以透过听觉传达很多很多的文字，而且那个对联跟对仗的关系透过听觉以后其实是更清楚，可能比文字看还要清楚。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像贾母这种人，就是他不识字，可是他常常到一个地方说，湘云念给我听听看那一副对子的内容。那上面湘云就念给他听说，芙蓉引破归兰江啊，芙蓉是荷花。注意一下，我们现在讲的芙蓉花跟古代讲的芙蓉这两个字的意思不一样啊。古代讲的芙蓉是水中的荷花，所以芙蓉引破就是荷花忽然那个引破了。因为为什么？是因为有船来了，就是过去都是用栏木来做船桨啊，所以那个桨划过来以后，水滑动了，所以荷叶被荡开来了。所以先讲芙蓉引破，然后才讲归兰江，是出去玩的船回来了。所以用归这个字，归兰江。下联是菱藕相生，就是水里面长到的菱角藕，这种水里面的植物菱藕相生啊，有那种很深的香味，写竹桥，那里面有一个竹子的这个桥。好，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本身就是对联，你注意一下，芙蓉对菱藕，引破对相生，归对写，兰对竹，江对桥，每一个字每一个字都在对仗。所以大家可以记得起来，三十七回当中我们说律诗里面的三四五六这四句都是要对仗的啊，现在看到就是对仗。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对这些孩子来讲其实不难，因为从小在这种对联的世界长大，他要出现这个对联的词汇修辞非常非常的容易。好，所以贾母就 听了湘云跟他念这两句诗，念完贾母就抬头看匾，上面还有一个匾带，就是藕香榭，回头就跟薛姨妈说，注意，这是贾母第一次的回忆啊。她忽然跟另外一个老太太薛姨妈就在讲说，哎呀，我以前呢，我们小时候家里也有这么一个亭子，叫做什么枕霞阁，注意什么两个字啊，好像他老人家记忆不清楚了，或者说那个记忆已经太久远了，而且50年来从来不敢去回想他的少女时代，所以他用了好像是枕霞阁吧，可是你忽然觉得他开始回忆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见得有耐心去听一个老年人的回忆啊，可是老年人的回忆其实就是他年轻过的，原来他年轻过，原来他曾经是少女，而他在史家是一个很被宠爱的女孩子，所以那里面有一个阁叫枕霞阁啊，枕霞阁是好像是讲黄昏，所以那个地方一定是看夕阳很好的，所以可能是可以歪在那边靠在那里，好像枕头靠在那边去看夕阳，所以叫枕霞阁。他说好像有一个枕霞阁，他说我那个时候也像他们这么大年纪。好，大家注意这一句，那种其实里面有一种感伤啊，就是我那个时候好年轻哦，好像跟湘云他们差不多大，14岁、15岁的年纪。所以他特别说，我那个时候也像他们这么大年纪啊，跟姐妹们天天玩去。好，我们也没有想过贾母原来也有他们年轻时候那些玩伴的，那现在也不知道那些玩伴都到哪里去了，各自嫁了以后大概50年也不太可能见面了。所以他这里面有一个对青春的回忆跟某一种感伤，忽然借着这些小孩子要作诗吃螃蟹，忽然回忆起来。好，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感觉一下这个回忆，然后下面就很具体的提到说，哎呀，那一天啊，注意那一天，他年轻绝对不是只有一天嘛，曾经有一段时间他都是年轻的，可他忽然想那一日有一天他记得特别清楚，是因为肉体上有一个记忆。所以他说那一日谁知我失了脚掉下去了，就是我顽皮就爬来爬去，大概就掉到那个亭子底下，失了脚掉下去，几乎没淹死啊，差点淹死了，好容易救上来，那救了上来才发现到底被那个木钉子把头碰破了。他如今这鬓角，下面这句非常重要，就是说如今这鬓角，他有一点让他们看说，你看我的头角额头上还有一个指头那么大的窝，有个凹下去的一块疤，他说那个就是当年掉下去的残疾。我觉得好的作者写东西是那个真实性，就是因为你肉体上有一个记忆在那里，我们看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他是固定的，可是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个残疾，别人看起来可能都不明显了，可他很清楚多少年前他曾经受过一个伤，而那个伤变成了一个疤，在他的肉体上是不会消失的，可是那个伤好像也提醒他自己过去非常少女的青春的记忆回来。所以我后来读到这一段的时候觉得曹雪芹的了不起，就是他在写贾母的时候忽然在写他的少女啊，他的青春，把那个呼唤过来，而且好具体啊，你会觉得一个老人在摸着他头上的疤的时候，好像那个疤是他唯一跟那个青春的联系，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他这个故事啊，他就讲到了这件事情。那大家都说他可能掉到水里去惊了水啊，就是被水泡到又害怕救活了，又冒了风，可能活不下去了啊，活不得了，谁知道以后竟好了啊，就是说这是他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记忆，而那个记忆里面有害怕，有恐慌，有死亡的这种恐惧，可是竟然又好了，又活过来了。好，你看到贾母在那边回忆，可是凤姐会很顽皮的打断她，那凤姐永远是讨好贾母的，也奉承贾母的，那凤姐不等人家说完就笑说，哎呀，那个时候要活不得，如今这么大的福气可叫谁去享啊，所以意思说你贾母你这么有福气，你当然要活下来，继续活下来享这个福啊。可知老祖宗从小福气就不小，神差鬼使碰出那个窝来，因为他不是说他头上碰出一个凹下去的一个洞吗，一个窝，他说那个窝啊就是为了要承福寿的啊，就是可以承福寿，我们常常讲说一个东西空下凹下去以后东西才可以装进去嘛，就可以装这个福寿的。他说你知道寿星老头啊，我们在台湾看到那个寿星不头是凸起来的吗，他说从小他原来是一个窝的，是凹下去的东西，因为万福万寿盛满了，所以最后凸高出来了。 啊，那个王熙凤用那个大家都知道的那个老寿星的造型在调侃这个贾母啊。那他没有说完，贾母跟大家都笑软了，就觉得讲那个笑话讲得这么好笑。那贾母又有点骂他说，这个猴儿惯得了不得，只管拿我取笑。好，大家注意一下过去的辈分伦理，做媳妇的根本不敢讲这种话的。可是凤姐有一点顽皮，她当然也聪明，她知道贾母其实蛮喜欢这样子，或者说这里也透露出贾母做了一辈子的孙媳妇儿媳妇，等到她自己做老太太的时候，她其实不希望底下人这个样子，她希望活泼一点，尤其是贾政又不在，她就有一点恢复她少女时候的活泼，所以辈分没有那么严了。好，因为你注意一下，王夫人永远不敢，王夫人连笑话都不敢讲，因为她就是规矩的儿媳妇。可是王熙凤其实已经看穿贾母内心的世界是另外一个史湘云，就是史湘云是史家的现在这个年轻小孩，可是贾母以前就是史湘云，所以她年轻过，她爱玩过，那后来做了媳妇以后其实有很多压抑的东西，所以也借着这个机会好像就被发展出来了。她说，恨得我撕你那个油嘴啊，就是骂这个王熙凤说，你讲话讲得这个样，恨得我要撕你那个油嘴。那凤姐就跟她回答说，等一下要吃螃蟹，螃蟹很寒啊，中医的理论的螃蟹非常寒，害怕积了冷在心里面，所以讨老祖宗笑一笑，开开心，那高兴了多吃两个就没关系了。你看到王熙凤这种人是不是让人家很疼啊？就是她说我逗你笑的原因是因为等一下要吃螃蟹，那螃蟹积在心里面很寒，那你等一下如果吃多的话对身体是不好的，那你现在笑一笑，听几个笑话，笑一笑以后血液就活了啊，比较活络，所以吃了寒的东西就不会积在心里面。所以王熙凤永远在让那个贾母就觉得离不开她啊，就身边有一个这么可爱的孙媳妇那样。那贾母笑着说，明天啊，以后我就叫你日夜跟着我啊，我倒常笑笑觉得开心，就是有这么一个会讲笑话的王熙凤在旁边，她很喜欢啊，不许你回家去了。王夫人就说，老太太因为喜欢她，她才惯得这个样子，你还这样说她，明天越发无礼了。注意一下，这里面有几个家族的问题，贾母这个家族有史湘云，王夫人王子腾这个家族有王熙凤，所以王熙凤是这个王夫人的嫡亲的侄女，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关系，就是说她会害怕她的晚辈在贾母面前不够礼貌，所以她要替她讲比较规矩的话，所以王熙凤可以闹，因为是孙子，等于孙子辈，那王夫人是儿媳妇辈，是最规矩的，所以说都是被老太太惯坏了，她都没有规矩了她就特别这样讲。可贾母就笑着说，我喜欢他这样，况且他又不是不知高低的孩子啊，就是虽然伦理很重要，辈分很重要，可是没有关系，平常大家在一起玩，他特别说家常没人，注意这四个字，家常没人是说贾政不在家，老爷不在家，那这些男客也不在面前，所以都是女眷嘛，所以有什么关系啊，娘们原该这样子的，横竖礼体不错就罢了。注意礼跟体，体是说做人的本分，礼是说表现在外面的行为。我们有时候骂一个人说有礼无体啊，就是说一大堆的规矩礼节，可是本质坏掉了，有礼无体。那贾母是觉得礼体不错就没关系，就是说本质上不要太离谱了，那至于这些繁文缛节这些礼貌其实可以少一点啊，他觉得礼体不错就罢了，没得到叫他从神似的做什么，就是说干嘛每天规规矩矩装神弄鬼的，找一个请安玩一个请安。我们看到贾母不喜欢这个东西啊，贾母觉得人活得自然一点就好了，干嘛摆这么多的礼节啊。那好，他们就一起进了亭子，然后献过茶，凤姐就忙着摆桌子，要杯子要筷子，那上面一桌啊，他下面介绍等一下开宴的时候有几桌，第一桌贾母、薛姨妈、宝钗、黛玉、宝玉 啊，这是第一桌，就是黛玉跟宝玉陪着薛姨妈他们坐，啊，跟贾母他们坐。那东边有一个桌子，东边这一桌是史湘云跟王夫人，还有迎春、探春、惜春他们几个姐妹。然后西边靠门也有一个小桌子，那这个小桌子是为李纨跟凤姐王熙凤准备的。可是明虽设座位，二人皆不敢坐。好，注意礼节跟辈分，因为李纨跟王熙凤是孙子辈的媳妇，所以他们的婆婆跟婆婆的婆婆都在这里，他们不敢坐。所以明设着桌子，就是有桌子在那边，可他们两个是不敢坐的，因为你的责任在伺候婆婆，所以他们都不敢坐。好，所以这是我们现在不容易懂的，因为我们的伦理可能已经不太一样了，大概是孙媳妇先坐下来了，那老太太先站着，这样。好，我想这个是跟我们现在的习惯很不同，所以二人皆不敢坐。那李纨跟王熙凤不敢坐，只在贾母、王夫人两桌上伺候，就是他们在伺候婆婆。那凤姐就吩咐螃蟹不可多拿来，就是不要一下把螃蟹都拿来，因为要放在蒸笼里面蒸，那先拿十个来，因为拿来冷了以后不好吃了啊，螃蟹一冷就不好吃，所以先拿十个来，吃了以后再拿，一面又要水洗了手，因为他要帮贾母剥螃蟹壳，所以他自己就先洗了手才能帮人家剥啊，站在贾母跟前剥蟹肉，剥出那个螃蟹肉，那头一次就刚剥出来的一些肉就让薛姨妈吃，薛姨妈说我不要，我自己剥着吃香甜啊，就是我自己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是晚辈在服侍长辈，可是薛姨妈觉得吃螃蟹自己吃很好嘛，我干嘛要你帮我剥好了那个肉，吃起来没意思了。所以这里面也在表现他们在整个螃蟹宴当中有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一些个性啊。当然有丫头有底下人可以伺候你帮你都弄好，可是有时候我们真的也是觉得什么东西都弄好，我还看过有一种瓜子是全部都帮你磕好的，你会觉得很没意思，因为有些食物是你自己在磕自己在剥的时候它会有一个过程啊，有一个趣味，全部变成瓜子仁的时候你就不想吃了啊，因为少掉那个自己去处理的那个趣味。所以薛姨妈就不喜欢，她就说啊，我自己剥吃着香甜不用人让。那凤姐就把头一次剥的给贾母，因为薛姨妈是在这里做客的，所以通常都是先给客人，就给贾母，第二次的才给宝玉。你看宝玉也是王熙凤在那边伺候他，然后又说把酒烫得热热的拿来啊，一定要烫得很热拿过来，又命小丫头们去取菊花叶、桂花蕊熏的绿豆面子来预备洗手。这个其实是可以学的啊。现在在台湾我们常秋天吃螃蟹吃大闸蟹这些东西的时候，大概最麻烦是你吃了螃蟹以后等会要去开会，然后一手都是那个螃蟹的味道，味道又很重，所以大家都在想各种的方法洗那个手。那我自己碰到的就很多种不同的洗法，有的用菊花啊，用菊花的清香来盖，还有一种是用茼蒿啊，新鲜的茼蒿的嫩芽来洗手，那还有用豆苗啊，用豆苗，这三种大概都用过。可他这里讲的是说用菊花叶子，不是花，用菊花的叶子，因为菊科的东西其实有一个味道可以压过腥味啊，用菊花的叶子、桂花蕊，桂花是香的，把桂花蕊拿来熏绿豆面子啊，绿豆的面子可以做什么，就是绿豆压成粉以后的那个面子，它可以把油腻的就是蟹黄洗掉，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三个东西其实功能不同，因为菊花的叶子它有一个气味可以盖过腥味，那桂花熏出来的那个花蕊是香味，让你的手上有香味，那绿豆面子是把蟹黄的油给洗掉啊，蟹黄，所以它三个东西，菊花叶子、桂花蕊熏的绿豆面子来预备洗手。好，所以好像现在已经有开始有人因为《红楼梦》的关系重新用这个东西来跟螃蟹宴开始合在一起了啊。那曹雪芹有趣的就是他写东西写得很细，所以你都可以在300年以后知道，哎，当初他们是怎么想出来的方法，怎么做这些食物啊，怎么料理的东西。那史湘云就陪着吃了一个就下座来，又让别人去吃，然后又到外头命令别人拿两盘子给赵姨娘、周姨娘啊。我们37回也提过，赵姨娘、周姨娘是两个妾， 就是贾政的妾啊，宝玉的妈妈是王夫人嘛，那她还有两个小太太，就是赵姨娘跟周姨娘，那通常也是《红楼梦》里面地位最低、最被大家轻视或者能够踩他们一下就踩他们一下的最卑微的人。那湘云就想到说他们也不方便来参加这个盛会，所以就送两盘子螃蟹去给赵姨娘、周姨娘。那又看到凤姐走过来，她说你不惯张罗，你吃你的，我替你去张罗啊，就是你们做小姐的根本从来没有管过怎么家务事，你也不懂怎么去安排，你去吃吧，我来替你张罗，等散了以后我再吃啊。就是通常做媳妇的习惯都是伺候婆婆他们都吃完了她才吃饭的啊，所以她说等散了以后我再吃。那湘云不肯，湘云就觉得我今天是主人呢、啊、应该我来忙，那她就不肯让王熙凤代替她，然后又命令在那边廊上摆了两桌，在走廊摆了两桌，让鸳鸯、琥珀、彩霞、彩云、平儿去做，就是几个丫头，贾母的丫头、王夫人的丫头、王熙凤的丫头去做。那鸳鸯就跟凤姐开玩笑说二奶奶在这里伺候我们可吃去了。为什么鸳鸯讲这个话？鸳鸯是贾母身边最得力的一个丫头，照理讲她应该要服侍贾母的，可是因为现在凤姐在这里，凤姐是孙子媳妇，她在伺候，所以她就说哎，我好高兴哦，你去伺候，我现在要去吃了，我就要走了啊。所以鸳鸯就因为也跟凤姐熟了，所以就跟她开这个玩笑。那凤姐就说你们只管去，都交给我就是了。那说着湘云就仍然入了席啊，也进来吃了，那还是由凤姐他们去忙。那凤姐跟李纨就胡乱应个景啊，就是稍微吃一点，那凤姐仍然下来张罗，就是凤姐是喜欢管事的人，你叫她好好的在那边享福她还坐不住呢，所以她就吃了一点应了个景，就应酬了一下，她又跑下来又在那边跟大家安排所有的事。那他就走到了走廊底下，我们知道走廊上的两桌是丫头们在吃的，可凤姐就跑来跟这些丫头在闹就玩，所以下面有一段是比较动作的戏啊，就是吃螃蟹就喜欢那个蟹黄的手抹来抹去啊，这样就闹起来。就也看到这一天很有趣的一点是，贾母也不想做贾母了，王熙凤也不想做王熙凤，你会觉得老年人忽然觉得年轻了，然后主人忽然觉得跟仆人变成平等，所以因为在宴会当中，所以大家有一点把平常的辈分伦理拿掉了，所以恢复了那个个人的那个活泼性，所以下面才会出现丫头跟这个凤姐就闹得一塌糊涂的这些状态出来，因为平常大概都不敢，因为还是有很严格的分寸啊，因为做丫头的大概不敢这样去闹。好，我们就看到鸳鸯他们就看到王熙凤来了啊，他们正在吃螃蟹吃得高兴，看哎，怎么王熙凤又来了，鸳鸯就站起来说奶奶你怎么又出来了，你让我们也受用一会儿啊，你一出来我们要站起来，他说你让我们好好吃螃蟹啊。凤姐就笑着骂他说鸳鸯小蹄子越发坏了，那我替你当差啊，就是你应该要服侍贾母的，你不去服侍，我帮你当差你还不领情，还抱怨我，还不快斟一盅酒来给我喝呢。好，你看有没有感觉到王熙凤跟鸳鸯讲话不太像主人跟丫头，有点平等，因为其实年龄也差不了多少，就是十六七岁的这个年龄，所以他们其实可以很亲的，可是平常的那个辈分太严了以后，这种亲切的东西反而不敢出来。好，所以这个他就很亲，所以凤姐说你还不快斟一盅酒给我喝，那鸳鸯就笑着赶快斟了一杯酒就送到凤姐唇边，那凤姐一仰脖子就吃了啊，就把这个酒给干了。然后琥珀、彩霞两个人也斟上一杯啊，就是王夫人的这个丫头也斟上一杯送到凤姐唇边，凤姐也吃了。然后平儿就早剃了一颗黄子送来，注意这个字，剃了一颗黄子，就是秋天蟹肥的时候吃母的螃蟹，那个壳里面的黄是最好吃的，所以剃就是把它挖出来， 因为很多的蟹黄是在角落的部分，他就帮忙王熙凤先把蟹黄给剔出来，然后可能加了一点姜醋给他，就剔了一颗的黄子给王熙凤。那王熙凤就说多倒一点姜醋啊，一面也吃了。好，你可以看到这里面都透露出王熙凤的重口味，就是他喜欢佐料更多一点，那多一点姜辣一点啊，多一点醋酸一点，多倒一些姜醋，然后就把这个蟹黄吃了，然后笑着说你们坐着吃吧，我可去了，因为他还要去照顾贾母。所以王熙凤是有一点过动儿的啊，你会觉得他坐不住，这样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一下跑这里一下跑那边啊，我可去了。那鸳鸯就笑着说好没脸吃我们的东西啊，这个有点在开他玩笑，说你一个做主人的跑到我们佣人这边来吃螃蟹啊，这是你怎么好意思？那意思说这些螃蟹是我们的份呢，你怎么跑来吃我们的东西？凤姐笑着说：“你少跟我作怪，你知道你莲二爷爱上你了，要跟老太太讨你做小老婆。”好，你看到这是有点喝了酒了。贾琏是谁？贾琏是王熙凤的丈夫，所以等于一个女的跟别人说：“你知道我丈夫爱上你了，要把你娶过来做小老婆。”其实很亲的人说，真的会开这种玩笑的。因为这个平常谁敢乱讲啊？可是你到很亲近的时候，这种话就说啊，贾琏喜欢你，要把你讨来做小老婆。所以这里面当然透露出王熙凤有一点开心，也喝了一点酒，所以讲话没大没小了。因为通常你哪里敢跟一个丫头讲这种好像有一点没有分寸的话啊？他说：“你少跟我作怪，你知道你莲二爷爱上你，要跟你老太太讨了你做小老婆呢。”那鸳鸯就配他就说。这也是做奶奶说出来的话啊！你一个主人怎么会讲这种话？我拿新手抹你一脸算不得啊！就手上不是吃了螃蟹很多油腻的东西，新的手，他说我要好好抹你一脸的。可是这里面其实讲是归讲，动作上大概不见得真的一定敢去抹啊！注意一下，就是毕竟鸳鸯是一个丫头，所以他们很亲了，已经有点闹起来，好玩。可是我觉得。应该还是有一个分寸的。那凤姐就笑着说：“好姐姐，饶我这一遭吧。”那琥珀就笑着说：“鸳丫头要去了，平丫头还饶她？就是说，如果贾琏真的要鸳鸯做妾，那平儿是陪嫁丫头，平儿是跟着王熙凤嫁给贾琏的，那平儿不是也要吃醋吗？”就大家在这个事情开玩笑，有时候男生不太知道。光是女生在一起说讲什么话啊？大概就是这一类的话，就是他们会很大，其实蛮大胆的。那他就跟他讲说：“哎，如果鸳鸯真的嫁过去，那平儿还饶他吗？你没看他们两个吃了两个螃蟹，喝了一碟子的醋啊？就吃醋本来就有双关的意思，就是刚才吃螃蟹要加醋。那事实上，他们两个如果嫁给一个男人，那还得了？那不是更吃醋了？那他也算会搅酸的了啊？那平儿。”想说你们在那边讲，怎么讲到我头上来了？平儿手里刚好剥了两个满黄的螃蟹，就是满手都是蟹黄，所以听到他在奚落，他在开他的玩笑，就拿着螃蟹向琥珀脸上来抹。好，注意他要抹琥珀的脸，这是可以的，因为两个都是丫头。所以刚才鸳鸯说我要抹你一脸黄子，其实是假的，因为王熙凤是主人，她其实不敢。那这个时候。平儿要抹琥珀是可以，因为两个都是丫头，所以有点像我们看好莱坞烂电影，就是蛋糕开始丢来丢去了啊，开始要，所以《红楼梦》也很懂用这个东西，怎么样让这个吃螃蟹吃得非常好莱坞，就是他们就开始用手上的这个蟹黄开始抹来抹去，就向着琥珀脸上来抹，口内笑骂，他说我把你这个嚼舌根的小蹄子，那琥珀就笑着就往旁边一躲。那琥珀一躲，平儿就手就一下使空了，就停不住往前一冲，刚好抹在凤姐的腮上，就抹在凤姐一脸都是蟹黄这样，所以很好莱坞，对不对？我们看到这个作者的写法啊，就是他让这个吃螃蟹的这个部分感觉到主人跟仆人之间打破了界限，平常的规矩没有了，所以大家开始闹起来了啊，有一点就是借着刚才贾母回忆少女，现在凤姐开始跟丫头在打闹。整个感觉人可以在游乐跟玩赏当中恢复了部分的个性啊，那种自我的东西刚好就抹在凤姐腮上，凤姐正跟鸳鸯在那边讲话开玩笑，不妨吓了一跳，哎呀一声，那大家都 忍不住都哈哈大笑起来，因为凤姐平常是最有权威的人，谁敢抹她一脸的蟹黄？那现在刚好就被平儿抹了一脸，凤姐就禁不住笑着骂说：“死娼妇，吃瞎了眼了，混抹你娘的！”啊，这标准的凤姐的语言啊，就是那种凤辣子，这样讲话这种非常粗的啊，骂说：“死娼妇，你吃瞎了眼了，混抹你娘的！”那平儿就赶快过来替她擦，那亲自又去端水。那鸳鸯就好高兴，鸳鸯不是本来要抹他吗？就鸳鸯就不敢抹啊，现在说阿弥陀佛，真是个报应，就是他没有抹他，结果平儿自己抹到凤姐的脸上。好，这里面再讲一个很活泼的，他们这些女孩子，我刚才一直提到说，其实都没有到20岁，所以平常主人仆人那种规矩森严，可是现在是真正可以玩起来了啊，大家都开心，可以玩起来。然后我们看到贾母听到了说，这边干嘛这么乐啊？有时候我们板凳好几桌，你听到那桌一直笑的时候，你就忍不住说，哎，你们干嘛那边笑得那么开心，就想跑过去。贾母就跟王夫人都听了，那就问说到底怎么回事。那鸳鸯就高声的骗这个贾母说，二奶奶就是王熙凤来抢螃蟹吃，那平儿恼了，抹了她主子一脸的螃蟹黄子，主子奴才现在正打架呢啊，就是在开玩笑这样讲。那贾母当然知道不是讲真的，就跟王夫人他们就笑起来。贾母说，哎呀，你们看他可怜见的，把那个螃蟹小腿子啊鳍子啊，螃蟹的鳍子是不能吃的啊，通常我们吃螃蟹把那个鳍的那个部分，就是其实是有点像肺那个部分是要拿掉的啊，就你们把那些不要的小腿啊鳍子啊给他点子吃就完了啊，就故意在笑这个王熙凤。那鸳鸯他们就笑着答应了，然后高声又说，这满桌子的腿子二奶奶只管吃就是了。那凤姐就洗了脸又过来服侍贾母吃了一回。好，下面你看到转了一下啊，从非常活泼热闹的吃螃蟹转到黛玉，黛玉一出来你忽然发现那个空间的某一种冷静跟孤独感就出来了。黛玉独不敢多吃，只吃了一点夹子肉，就把夹子里面肉剔出来一点就下来了，啊，那害怕就是螃蟹太寒，那黛玉身体是不行的，所以作者的细心处处都在点出，同样吃螃蟹吃的是不一样的，王熙凤可以吃得一塌糊涂这样，然后黛玉就吃一点夹子肉，然后就下来了，啊，好，后来贾母也不吃了，大家就散了，都在洗手，那也有去看花的，也有弄水看鱼的，游玩了一回。那王夫人就跟贾母说，这里风大，刚刚吃了螃蟹，老太太还是回房去歇歇吧。啊，就是做儿媳妇的永远要关心说贾母是不是太累了，那吃了螃蟹太寒，等下吹了风，秋天会不会又感冒了，就劝她要休息，如果高兴的话明天再来逛逛吧，啊，今天不要太累了。那贾母听了笑着说，正是呢，我怕你们高兴，我走了又怕扫你们的兴。你看到老太太非常懂，就是说她到底要留还是不留啊？老太太到这个年纪，常常有时候学生找你，你不晓得说，哎，他们真的是想跟你玩，闹在一起很开心，还是说怕你一个老头子很孤独，所以要跟你玩？所以你觉得那个分寸很难拿捏。那贾母是觉得说，我要不要留下来？那留下来到底会不会扫他们的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吃螃蟹其实是一个借口。真正是他们要开诗社，等一下他们要写诗的，所以贾母在他们不敢宣布这件事情，他们要等贾母走。好，所以我们看到贾母总算啊识相了，说那就回去吧，那就吩咐湘云说，别让你宝哥哥林姐姐多吃了。那湘云就答应着，那又嘱咐湘云宝钗说，你们两个也别吃了，那个东西好吃不是什么好的东西啊，吃多了肚子疼，就是特别叮咛，因为螃蟹寒啊，螃蟹太寒。那两个人忙应着就送出园外，仍旧回来就将残席收拾了另摆。宝玉说，不用摆了，咱们且作诗，把大团圆桌子放在当中，酒菜都放着， 也不必拘定座位，有爱吃的去吃，大家散坐，岂不便宜？那宝钗说这话极是啊。湘云说虽然如此，还有别人，又命令另外摆一桌，捡了热螃蟹来，请袭人、紫娟、思琪、世书、入画、婴儿、翠墨，就是这几个小姐的丫头，刚才是贾母、王夫人的丫头，现在是小姐的丫头，让他们去吃，然后他们就共坐山坡，坐在桂树底下，在大桂花树底下铺了两条花毡毯子啊，那种厚的这种花毯，然后命令答应的婆子、小丫头也都做了，只管随意吃喝，等到使唤再来。湘云就取了诗题，就是十二个作诗的题目，用针把它钉在墙上，大家都看了说哎呀真新奇，只是怕做不出来。湘云又把限韵的缘故说了一番，说不限韵啊，完全自由来写。宝玉说这才是正理，我最不喜欢限韵了。那林黛玉因不大吃酒，又不吃螃蟹，就自命人剁了一个绣墩啊，拿了一个 cushion 一个绣墩软垫，依靠在栏杆坐着，拿了钓竿在钓鱼。那宝钗手里拿着一只桂花玩了一回，浮在窗槛上，然后又掐了桂花丢在水面上，引游鱼浮上来接煞，就是那个鱼会嘴巴一动一动叫接煞啊，就是以为有食物来了，事实上是花。所以这一段其实开始转了，那个转就从刚才贾母、王熙凤在这边的热闹转成他们要写诗了。他们要写诗的时候，这些少女开始各自有心事了啊，有的在那边看花，有的自己拿一个酒壶，然后开始静下来，开始要把十二个题目要选，每个人选几个要开始作诗。所以注意一下三十八回的那个转场写得非常有趣啊，就怎么样从热闹转入到一个比较安静的可以写诗的一个环境的出场。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就从这一段开始，十二首写菊花的诗出来啊，可以看到一个对菊花的主题的一个通盘的研究。那么宝钗说的叫做菊谱啊，菊谱。好，谢谢大家。